我们一起来祷告。塞拉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时刻需要你。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并不明白我们的这个需要，但是你怜悯我们，你连续我们，你自己就住在了我们的当中，就像当年你借着帐幕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一样。主啊，如今我们知道，不仅仅是你借着帐篷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你现在更是借着圣灵住在了我们的里面。主，巴不得你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自己的同在，也真的让我们明白我们时刻需要你。主，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主今天借着民数记的学习，让我们真是懂得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以你为我们服侍生活的一切的核心。求主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个上次我们是讲完了民数记的概论哈，在概论里面我们讲到民数记的名称的由来，讲到民数记的作者是谁，也讲到民数记写作的时间和地点，这个都上次讲过的，也讲到民数记的背景哈。那个背景我在里面特别有讲到直接的背景，那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出了埃及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就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在那里领受神的诫命哈，建造会幕。那会幕建造完毕，他们准备就要去迦南地。那当时我也讲到，为什么他们要去迦南地，是因为神给亚伯拉罕有应许。那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呢？那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计划，就是神对犯罪堕落的人有他一个伟大的一个计划，或者说一个宏伟的计划在里面。那我们知道，人犯罪堕落以后，不仅仅神人隔绝，死亡空虚临到人类哈，你知道，甚至是整个受造界都在虚空的里面，所以神要借着耶稣基督，不仅是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也要借着教会。不要小看教会哈，教会有伟大的一个使命在我们的身上，也要借着教会要来复兴万物，就是 restore 整个的创造哈，这个计划其实是从上帝的这个计划是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的开始是拣选了亚伯拉罕一个人，那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人呢，就拣选了一个家，这个家就是以色列全家。那借着以色列全家在埃及过了430年哈，繁衍生息，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民族在埃及。所以神要带领这个民族去到他应许的迦南地，要建立一个国度，要借着这个国度把神的圣言，就是圣经，要启示给他们，也要借着耶稣基督，也就是说神预备的那个救主，要从这个国度出来，也要从这个民族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神拣选亚伯拉罕，其实是为了要祝福全人类，那所以这个才是民数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背景哈。所以我们就知道民数记是以色列民在埃及满了430年的那一天神的日子是很精确的，它是精确到天的哈，它满了430年的那一天，神就借着摩西领他们出了埃及地。那一天呢是以后以色列人呢就以那就是出埃及地那一年就作为好像一个 reference 这样的，就像我们现在说主后，那他们呢就是出埃及地以后多少年哈，所以特别是在摩西五经里面，你常常可以看见出埃及第二年、第三年、第38年等等这样的。所以他是以色列人在正月15日出埃及地，那就是他们出埃及地的那一年哈，那就出了埃及。然后出了埃及以后，他很快就过红海哈，那里面的故事我们读出埃及记已经读过了。然后经过马拉就过了以琳，然后过出了埃及以后呢，第二年 十五不第二个月十五日又到逊的旷野，这里应该有个地图哈，那你大概就知道说，哎，他们是这样出来的哈，这样，那到了逊的旷野哈，逊的旷野，然后呢，就是来到了利非丁，好，在那里安营。那他们在那里呢，没有吃的，上帝就叫玛拿供应他们。然后他们那里没有喝的啊，上帝就叫摩西去击打磐石。那其实为什么我把这个列在这里，其实跟民数记后面要讲的哈都有关系，或者说后面又讲到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把这个列在这里，大家有一点的印象。然后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就到了西乃的旷野，所以他们在西乃山领受十诫造会幕。那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啊，就从这一年开始算，出埃及后第二年正月初一日，所以出了埃及正月初一日就第一天，那然后呢，他们第二年的第一天啊，帐幕就立起来了。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在出埃及记最后的一段就写到这里。然后我们就知道，在出埃及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所以就到了出埃及记40章了哈，40章帐幕立起来了。立起来以后，我们就看见立位记。啊，立位记就是紧接着出埃及记的。那耶和华就从会幕，因为会幕立起来，所以呢，耶和华从会幕呼叫摩西，就对他说，那整个的立位记就是摩西领受上帝的启示写下来的哈，立位记。那我们看今天的呢，就是民数记，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希望大家打开你手里的圣经哈。那这个我因为是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所以我不会打在这上面，大家来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所以大家大概有这个概念。那他们是出埃及后正月初一日，那个会幕就立起来。然后呢，那个正月到现在二月，就正好是一个月哈，正好是一个月。那这一个月里面，他们做了什么？其实民数记后面都会有讲哈。我们现在就来看他一跳就跳的，就是一个月，他跳到了二月初一日。那个正月初一日后面讲什么？他其实后面还会有讲。那我们看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大家注意看，会幕中摩西小谕摩西，就是神在会幕中小谕摩西。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你知道以前摩西要领受神的话语，他要去到哪里？摩西要领受神的话语要去哪里？哇，要等跑到山上去，到西乃山去跟上帝来见面，来说话，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如今呢，怎么样？耶和华在什么？在会幕里就对摩西说话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big change 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你知道我这里有经文哈，你知道当时摩西在旷野里边跟上帝叫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摩西还拖哈，他不行，我没有那个能力。那个上帝就对摩西说，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受毒工的瑕疵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他说他们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所以这个是神对摩西讲的话，他说我听见，我看见，我都知道。那现在问题是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他们在困苦中？他知不知道神知道？以色列人知道吗？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哪里？神知道 以色列人，也就是他所拣选的这一批人，他所受的一切的困苦，但以色列人却不知道。你知道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在困难中他会说，诶，上帝去哪里了？上帝不是跟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讲过话吗？不是对以色列我们的祖先有过应许吗？现在我们这么受苦，他不理我们了，会不会这样？会。但是上帝现在就借着会幕住在了以色列人的当中，以色列人就知道神在他们的当中，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很大的一件事情，就让以色列民知道上帝借着这个会幕已经在他们当中，而且摩西要领受上帝的话语，只要在会幕里面，神就有话对他讲。那其实我们是不是比摩西还有福？是。今天我们吃饼，吃饼喝杯，你就知道，当我们吃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喝他的宝血的时候，其实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个仪式吧，或者说他一直要我们谨记一件什么事情，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要忘记这样一个重要的真理，特别当你在困苦中，在艰难的里面，你要谨记神在你的里面，没有任何困难把你跟神隔开，隔开哈。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放在你心里。我们人生哈的困苦是免不了的，但神在我们的当中，这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的，一定要相信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你知道哈，这个不是，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但这是一个真的，一个真的。当你知道神在你的里面的时候，这使你在困苦中有力，不是消沉，乃是向上的一个力量，让你的生命有一种坚韧在里面，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摩西哈，在神在会幕中对摩西讲话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也要看见我们所领受的福分。他在这里讲什么呢？他对摩西讲话，他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时、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好，这个是计算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他们的名字，那就是讲到那个吕便哈，然后呢又有西面、犹大，那我们不去读，但是我把这个呢是排在这里，它是按照那个以色列的四个妻妾所生的孩子来排列的。属利亚的呢有流变啊，有流变、西面、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啊，他是按这样的排的。然后拉杰呢就是有约瑟，那其实约瑟这里呢就是有以法莲和马拿西哈，没有约瑟，但是是他因为以色列叫他承受双份哈，他是有长子的一个名分。然后便雅悯。然后再就是毗拉是但和拿弗他利，希帕就是加德和亚瑟，所以这个是利未人没有按支派属在里面。那利未呢本来是利亚的儿子哈，利亚的儿子，后来利未人是另外再来算。那这个是我跟大家列在这里哈。那从我看一下哈，从四节到第16节都是讲到各族的族长，是按照这样的次序，就是按照这个流变这样的一直下来到亚瑟，是这样的次序。那大家要如果仔细去看可以看哈。那于是第17节就讲到摩西、亚伦就带着这些族长，就2月初1日就来照他们的家时、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然后又一个排列，以色列的长子就是这个流便哈，就往下数。那你如果看这个排列呢，你就是注意，你看我在这里特别把加德呢有个红的色，因为加德呢后来他被那个就是被安排 露营啊行走的时候呢，他是被安排到流变那个支派去了哈。那我你就可以看到一下，那不是就安排到流变西面跟那个跟加德一起，所以他是把他放到那边去了。所以这个大家去到照着这个来看，那其他的都是一样的哈，就是刚刚我们那个，那我们要看见的哈，你看从29节开始，从20节开始，一直到43节，就是讲到每一个支派他都是这样讲的的谁谁谁的后代，照着家时宗族人民的数目，从20岁以外，凡能出去打仗的被数的有多少多少。那这个 number 哈，我已经写在这里了。然后那个记录这些 number 的这个经节，我也放到后面了，大家可以去对照看。那最后呢，第46节就有个合计哈，就有个合计。他说这些就是被数点的，是摩西亚伦和以色列总12个首领所数点的。这十二个人各做各支宗族的代表。那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点的，共有603550名。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他每一次数点哈，每一次都把这个资格放到这里。大家看哈，所以你知道这个圣经里哈，摩西写圣经按写这样的话有多少次，他的那个，所以数点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名字都数点在这里，那只有什么，只有一个是男丁对吧，另外一个呢是20岁以外，然后呢能打仗，然后呢能诉说自己的家谱，要 qualify， 要有这样的资格的人才被数点。那你知道这样子哈，他重复了多少次吗？我算了一下，就这样子说这个话，重复了15次，15次之多，在利未记在民数记里面。所以可见的哈，我们中国人说什么？说那个重要的是说几遍？3遍。他这里说了多少遍？15遍，你去数啊，真的是说了15遍，可见的哈，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那男丁，那当然就是儿子嘛，对不对？那个只有儿子有资格被数。然后呢，20岁以外呢，就说明他什么成熟了，是不是？不再是小孩子了。然后呢，能打仗，就是有打仗的能力哈。然后呢，能诉说自己的家谱，这个人不糊涂，他知道自己的那个从哪里来的，他生命的根源在哪里。所以这样的一个资格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吗？我们会说啊，这个是他们当时这样数，那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吗？其实是有的哈，其实是有的。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是不是？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借着信，这个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他说凡接待他就是主耶稣哈，就是信主名的人，那主呢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一信主就把这样做神儿女的权柄给了我们。那我们都知道哈，神不是单单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更是要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你说神重男轻女吗？不是哈，不是。那其实是那个怎么讲，就是我不是说姐妹就不是，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的姐妹也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到有神的儿子的样子的时候，就成了神的儿子，明白了？你就是姐妹也是神的儿子，呵呵，就这个意思哈。那不要把大家搞糊涂了，以为上帝重男轻女，不是。因为神是要我们不仅仅有神儿女的，就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他更 要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你看那个希伯来斯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说 many sons to glory， 就是说他要把许多的儿子带到荣耀的地步，他不是带进荣耀里去，他是带到荣耀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都要渐渐的渐渐的要磨成他儿子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就是不管弟兄姐妹他的生命成长到有神儿子的荣耀的时候，那这就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主上帝哈，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那就是神啊，神自己了，要领许多的儿子要进到荣耀里去。我盼望我讲清楚了哈，所以呢是男丁是儿子哈，要足够成熟。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哈，成为神家里的人，并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能力打仗的，有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打仗。那所谓打仗就是你有能力来保护神的家，你有能力来保护神的家。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以后其实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需要其他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代祷，来保护我们的，来保护我们，直到我们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才能够起来服侍来征战，来保护主的家神的教会。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我们的那个这个就这个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儿子要24以外也是足够成熟到能够打仗保护神的家，然后能够诉说神自己的家谱，这就是你知道自己生命的来源。你知道很多人信主以后他不知道自己得救了，你知道吗？他说啊，我不知道，但其实你不能够谦虚的，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从神得到了他的生命，你是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女，这个其实是很重要。那不能糊里糊涂的做基督徒，哎，我也不知道我得救没有，好像很谦虚，其实不是，你要很清楚知道你已经得救了，是神的孩子，而且要成长，要成长。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切，对我们其实都是有教导，就是说有属灵的意义在其中的哈，这也帮助我们明白。好，继续看下去哦，就是讲到说那个要成熟嘛，不能够做孩子，就是20岁以外哈。那其实保罗就这样讲嘛，他说我们要在真道上跟其他的人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所以在主的家中哈，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信主就是神的儿女，就是小孩子，但是要长成哈，有耶稣基督的那个身量，然后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就是容易那个别人骗一骗你哈，你不太懂真理嘛，骗一骗你他就可以就随风飘，就飘了去。所以有的时候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就是教会也要为他谨慎啊，他自己要谨慎，就是要不要让他，就这个时候其实很多的异端就是找这种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很火热，但是对圣经的道却不是那么明白，他就很容易被拉去哈，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的，非常非常谨慎的。好，那这些人呢要被记录下来，他是怎么说记录哈？我看对他的记录，他是说 by their clans and families listing every man by name， 就是每一个这样的符合资格的这样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一个一个 one by one 都要记录下来。所以在神那里哈是有记录，是有记录，一个一个都要来记录。那所以最后他就讲到说这些那个哈，这些人有。刚刚我看 OK 这里讲到多少人呢？我看一下，哎呦，我这个太麻烦了，60几万哈，有60 对， 其实我不应该那个太忙太那个了。好 ，anyway， 就是以色列中他有个记录，我赶快把它拿过去，要不然待会儿又那个了。那以色列人中能征战的哈，最后的总结是有60多万。啊，有60多万。那我们知道这60多万的人每一个都被记录下来，也就是说你就写在那里，就让我们知道说神都在纪念哈。那他们这60多万是一个一个被记录，但是呢他们是不是又是一个整体，他们又是一个整体，他们的集合才能够成为被神所用的军兵军队哈，军队。所以在这个这么多的人的里面哈，我很快把它过去，那很快过去哈，他你就可以看见说每一个人哈，在这些的人的里面60多万人哈，每一个人都被数算，所以每一个人都被上帝看中，但是他又要集合在一起才能够来征战打仗。这件事情哈，是要我们来很小心的去思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多人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没有一个人你要高估自己，没有一个人。那神家里边的所有的人都要合而为一，才能够彼此配搭来服侍上帝哈。那单枪匹马是不能够打仗的，那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要记得，在神的家中我们一定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啊，不能够停止聚会，更不能离开神的家，更不要你自己单枪匹马，你再聪明智慧有能力都不行，所以一定要在神的家中来成长。那我们就到46节哈，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是民数记一章的46节，他这里就是说，他这里是讲的，这个是一个总结。然后第47节，他就说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因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唯独利未支派你不可数算，也不可在以色列人中计算他们的总数，只要派他们呢管理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那等等，他们就是要管理会幕，他们呢要在帐幕的四围安营。那帐幕往前行的时候呢，利未人要拆卸；支搭的时候呢，利未人要竖起。所以呢，他们不能让外人来靠近那个会幕，要如果靠近的话就会被致死。所以其实他们也是怎么样在做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是不是？那在神在当中，那外人不能进来，一进来也要被致死。所以他们在那里好像不用出去打仗，但是他们在那个当中却也是在保护以色列人，而且这种的保护哈是更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那个我们知道，我刚刚讲到哈，就是这个帐幕就是表征上帝的同在，你只有神的同在才是以色列人得胜的一个保证。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的话，那以色列人只能够失败。大家还记得那个当年他们打亚玛利人的时候，那个摩西跟那个亚伦的儿子一直在山上要怎么要举手，否则的话马上就打败，对不对？所以他们在那里持守神的帐幕，在以色列人当中就好像说他们神在他们的当中，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侍哈。不要以为利未人好轻松，不用出去打仗，不是，他们需要哈，以色列人需要他们在那里啊，来维持这个会幕在他们的当中。所以那这个其实就是讲到利未人。那我们很快的讲下去哈，那个第二章就讲到各支派安营啊的位置哈。那我们知道刚刚我们看到就是男丁24以上的男丁，以色列人已经有60多万了，你可见以色列这个民族有多少人在旷野，可以想象得到吗？大概有多少？啊，200万哦。对，我 at least 我想是200万，那几百万的人哈，在那样的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一个好好的安排，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一群人会是什么样子，那不可想象，对不对？如果没有好好的安排的话，那这个真的就是一盘散沙哈，乌合之众。但是在第二章，我就看见神是怎么样来安排他们，安排了他们哈。那我们继续看哈，他说耶和华。第二章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 那个字查了字典哈，是读道，我们很少读那个字，它是读道。那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也就是说，会幕在中间，旁边就有他们各自的那个道，然后呢又有营，它是这样子的，每三个支派放在一起成为一个道。那那个每一个支派呢，属于一个营，它是这样子的。OK， 这些经文哈是我其实我是讲的说那个，我不知道在这里怎么没看到这些经文。其实这些经文我是要跟大家讲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在这个我们哈每一个人。在世界上有什么成就其实都不重要。你看这七十个人被主耶稣基督差派出去，然后连鬼都服了他们。主耶稣说你不要因为鬼服了你，就好像你服侍啊什么的都很有成就啊，不要因为这些欢喜，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这个是真的哈。所以其实就讲到这个以色列民的那个他的名字被记录，那其实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名字也是记录，那被上帝记录啊，就是说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哈。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他们的安营哈，他们的安营，他是说在东边安营的呢，就是犹大的营的岛。那不对，那是道，只读道哈。那我看哈，其实我其实就是用那个用这个图就很清楚了。这个图其实是我从网上来的，现在很方便，你知道吗？就是一看，哎，我说这个图很好，我就把它拿来了。它就是它在东边。就是犹大，然后犹大就以撒迦的西布伦哈，他就这个，那他们三个支派的总人数不是说全部的人哈，就是那些兵丁20岁以上，男丁20岁以上的就那些人，他们就安营在东边，是犹大的道。然后呢，所以呢，就一个然后这边呢就流变的道哈，你来看这个我给大家的讲义，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第几节到第几节哈，都很清楚。大家有看到吗？大家有看见你手上的那个讲义吗？那就第几节到第几节，其实我都放在那里了哈，都放在那里了。我看一下哈，我这里没有，因为如果是需要的话，可能我这里没有，我这里只有我自己有的一份，大家可以看一下哈。OK， 没有，我其实这里其实就是叫大家看 PowerPoint， 就是叫大家看 PowerPoint。OK，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个第三节到第九节哈，就是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九节，就是犹大的道。那它呢就包含了犹大、以撒迦、西布伦，然后他们是安营在东边哈。你照着去看，然后第十节到十六节就是流变的道，对照圣经哈，你就可以看见是流变的道，它是包含了流变、西面、加的哈，所以看见这个是他们三个。然后到十七节，大家看第十七节哈，那它有问题吗？第十七节哈，他就说要如果是安营就是这样的位置，如果是要行走呢，就是最前呢是犹大的道，然后是流变的道，然后呢就是其实我这个在这里，我相信呀，哎，为什么 ？OK， 这个待会再用的，就这个呢就是中间就是会幕跟立位支派，就是他们要如果是要走路前进的话，就最开始是犹大。的道，然后呢是流变的道，中间哈就是立位跟会幕跟立位支派他们在中间要走，然后呢就是然后就是以法莲的道，那以法莲的道呢是安营在西边，对，然后但的道呢就安营在北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图。那我们其实哈从这两张的图这里哈，我们就要领会一些的事情，好，领会。那怎么讲呢？你就看见这两张图的时候，你看这张图跟这张图，你都看见一个什么事情？ 看见什么事情？看见什么事？神永远在中间，神永远在中间。那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两张图来看哈，我们就要看见以色列人，他无论是安营，无论是前进哈起行，都是以神为中心哈。那其实这个呢，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你的生活必须是以神为中心，或者说以神为核心。为核心，那神不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就好像是哦，我的生活里面有神，不是，他要成为你生活的核心，就是你做任何的一个选择啊，做任何的一个选择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神是怎么样的，我就应该怎么样跟随，这个其实是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蒙福的一个根本啊。今天那个 Larry 长老跟我们讲到蒙福，那你怎么样蒙福呢？就是以神为你的核心，为你的中心，为你生活。那不管是我们的家，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家里边的生活，还有我们教会都是这样。如果以神为核心的话，你一定蒙福，一定蒙福。这是上帝一直在圣经里边教导我们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你要全心啊，要来以神为中心啊。然后另外一个，从这里你也看见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属于一个支派一个家，对不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位置，对不对？他们能不能说，比方说我是犹大支派的，我能不能跑到便雅悯支派去？不可以。那这样要不然这整个就乱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也要看见这些，你就要知道其实我们的神是很有秩序的神，他不是混乱的神。所以我们不管什么事情，在教会也好，其实在家里也一样，是不是凡事都要怎么样，规规矩矩，按神的按神的那个教导来行哈，按神的教导来行。那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我们常常如果在教会里边有教会生活，或者是在教会里有一些服事的时候哈，我们常常有你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呀，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教会，为什么呢？他说那个教会的人太难搞了。那你如果想到说，哎，这个教会是我的家，你会不会因为你家里边的人难搞，你就离家出走呢？不会，对不对？你一定还是会在那里，那个怎么样你也得那个。所以我记得礼拜五哈，那个陈坤华弟兄跟我们讲说，他说在教会里面，难搞的那些人呢，就是你生命的同工，好搞的人呢，就是你服侍的同工。大家好好去体会这句话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听哈，就是难搞的人是你生命的同工，好搞的人就是跟你同心合意跟你一起服侍的人呢，是你服侍的同工啊。这个其实是很到点的哈，很到点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其实就是第二章，就讲到以色列人的安营起行的一个安排。继续来看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知道说利未人在第一章已经讲到说不要把利未人数在里面哈，不要把利未人数在里面。但是我们知道，神说在数以色列人的时候不要数利未人，是不是上帝就不数他们呢？不是。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上帝专门用了这两章来特别来数算利未人。那他在这里第三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马、以他马。那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所以可见的亚伦有四个儿子，那而且都是受膏的祭司。但是呢，那个拿达和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呢，然后这两个儿子呢也没有儿子，所以最后亚伦只剩下了以利亚撒和以他玛这两个儿子。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拿达和亚比户献燔火，死在神的面前呢，是记载在利未记十章。那这里讲到什么叫献燔火哈，就是上帝没有吩咐的，就是燔火。那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哈，特别是在教会里的服事，一定要记得是不是上帝吩咐的。如果是上帝吩咐的，那个就是分别为圣啊，坐在神的面前的。如果不是神吩咐的，是你任意而为的，是凭着你的血气去做的，那个就是燔火啊，那个最好是啊，不要就是让它死去，不要再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哈。好，那继续看下去，那第五节到第十节，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嘱咐亚伦和他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在这里我们后面才会讲到为什么利未人分别出来给了大家知不知道祭司也是利未人，祭司就是亚伦也是利未人，对，都知道哈，亚伦也是利未人。那但是亚伦是利未人，但是利未人呢却是除了亚伦和亚伦特别选出来成为祭司，其他的都是利未人，是来服侍亚伦的。你会说哇，那个亚伦为什么这些人都要来服侍亚伦？其实他们后面是有这个问题哈，讲到那个可拉的叛乱的时候，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服侍亚伦？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那其实在这里我们要知道上帝这其实也是一个预表。为什么呢？亚伦是大祭司，我们知道大祭司是呀一个预表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利未记或者看旧约，其实我们要明白这个预表的意义哈。所以他这里特别讲的说利未人要怎么样服侍服侍亚伦。我们知道亚伦是大祭司的预表，大祭司是耶稣基督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真的。那亚伦成为大祭司不过是一个预表，我这样讲哈。所以呢，利未人要怎么样服侍亚伦呢？那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利未人后面讲到了，他是特别拣选出来属于神的来服侍亚伦的。那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是被上帝拣选出来来服侍主耶稣基督的。你在教会里所有的服侍都是在服侍主哈，服侍主。那我们来看哈，他这里特别讲到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话这样把抽得出来，你就可以看见说利未人怎么服侍亚伦，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来服侍上帝。首先是要怎么样进前来。所以你每一天你有没有到主的面前来，这个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我们服侍神就是今天要去教会我来服侍，没有，其实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亲近主，然后站在祭司亚伦面前。所以他站在亚伦面前怎么样呢？他是手所吩咐的，就是亚伦吩咐他的。所以就是说祭司怎么样来吩咐利未人，利未人去做什么。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服事也是这样，神怎么样吩咐我们你会说我哪知道神怎么吩咐我们。其实神的声音在教会的里面，就是借着教会的传道，教会的leadership 哈，那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需要等等，这一切都是他说手所吩咐的。就是你自己要知道这个东西，其实这些其实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吩咐，来办理帐幕的事。所以要做的事情，要做事情之前，来办理帐幕的事情之前，有这些的步骤。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哈，看清楚。 所以在神的家中的服事哈，不是最后那一步，还有前面几步，然后才能够来做事哈。所以有些事情是神要我们做的，有些事情不一定是神要我们做的哈。那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个聆听的耳，要明白哈。那当然首先就是要来亲近上帝，亲近上帝，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哈，要明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个11到13节，他就解释为什么利未人啊有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他是怎么讲呢？他说我从以色11节哈，他说神对摩西说哈，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投生的就是神的呢？因为哈，神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给上帝了。那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投生的都是该死的，都是要死的，或者说那个天使来灭命的时候，所有的投生是不是都要死？都要死。但是为什么以色列的投生的没有死呢？是因为什么？因为有宝血的遮盖，是不是？有宝血的遮盖，所以这个在那个时候，因为有宝血，这些投生的是因为宝血的遮盖，他才脱离死亡，才脱离逾越了死亡，所以这些人是归神的。那其实我想问大家，我们如今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你知不知道你都逾越死亡了？大家知不知道自己都不需要再死了？你知不知道吗？你都逾越了死亡，你是不是归属基督的，归属神的？是。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当年他们是说长子因为逾越节羔羊的血，他们逾越了，他们越过了死亡，所以他们是归主的，归神的。如今我们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逾越了死亡，你不再怕死了，你不需要怕死了，已经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神已经把那个永生赐给我们了，我们不需要死哈。那不需要死，我们就属于上帝。那好，回来这里看哈。那这些人呢，他说他们呢，第十三节哈，凡头生的都是属于上帝的。他说呢，连人除了人，牲畜也都是归给神的。我们的牲畜归给神比较好办哈，反正以色列人都知道，投生的都是给上帝的。那投生的给上帝，那就拿到圣殿里边要去献祭嘛。那这个人怎么献祭呢？就是要怎么样？要到圣殿里边成为活祭，成为活祭来服侍神。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是不是？那个保罗曾经说，你们是什么？要成为活祭来服侍上帝，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哈。那其实你就可以看见说，哎，旧约是这样，新约呢也是这样，所以没有，就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没有改变的。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哈，那个他怎么，他就开始数算这些利未人。那这些利未人呢是怎么数呢？第15节，他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就是一个月以外，就是这个只要是他家的男子一个月以外都要数点。那结果呢就数出来哈，他有那个利未有三个儿子，一个是格顺，一个是哥瞎，一个是米拉利。大家知道那个亚伦跟摩西是哪一个宗族的，知道吧？哦，当然是利未，但是哪一个儿子？那利未有三个儿子嘛？十七节，有格顺，有哥瞎，有米拉利嘛？大家知道亚伦是哪一个？哥瞎，对，所以要记住哈，亚伦是属于哥瞎的。那我们来看这里，就是他这里哈，就讲到说。那个第21节好了，他说属格顺的有他，当然格顺又有孩子嘛哈。然后接下来他说被属的呢，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呢有7500名， 啊，大家记住这些 number 哈，有7500名。那他们安营呢，就是安营在，我看哈，就安营在那个格顺哈，就安营在东南西边啊，格顺，它有7500名安营在这里。然后呢，是接下来就是哥虾哈，我的讲义大家可以看得到吗？这个这里应该列的比较清楚了啊，这里列的比较清楚，大家可以看哈。哥虾子孙呢是860人，他就在南边安营。然后呢是然后他的职责也写了哈，也我就不去念了，他职责也写在那里。然后米拉利子孙呢是6200名，在北边安营。然后呢他们的职责那边也写得很清楚。那帐幕前东边安营的就是摩西、亚伦跟他的儿子。那被属的利未人呢，那一个月以外的男丁，他男子哈，他这里就讲了说共有22000人，他说有22000人。大家仔细去算一下，大家可以算一下实际上是不是22000人，你可以数一下为什么他少了多少啊？大家那个如果你仔细去看哈，因为我要想我相信如果我没有，我只是跟大家这样看，我也就这样子过去了。但是因为要上课嘛，所以我就要去加一下，结果加出来你知道是多少人吗？22300人。哎，你说他为什么这里说22000，他不说300，那个300去哪里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在那里其实想了一阵子，我后来想通了，要不要把答案给你？要。大家知道他这个是立位人，他是所有的满月以后的男丁嘛，对不对？那他是要来干什么的呢？他是要来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对不对？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那这个他们这里呢，利未的这些儿子有没有投生的？有投生的。如果他有投生的话，他能不能来代替以色列人？他本来就应该属于神，对不对？他就不能够再来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听清楚了？还没听清楚。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普通的利未人，他要来服侍神，他是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来服侍神。那如果这个利未人他如果已经是投生的，他本来就应该属于神，他就不能够代替以色列人来服侍神，所以就应该就是多出了。所以这里没有任何解释，但是你这样想你应该想是 make sense， 对不对？哎呀 ，make sense， 所以大家都点头哈，说明大家都听明白了。那现在就有问题了。那你看见哈，如果你看讲义呢，你就可以看见那个，那到40节到3章40节到43节，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从一个月以外投生的男子一数呢，数出了多少？22273人，那就多出了多少？273人。那多出的这273人要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要怎么办啊？他就说你要怎么样，你要取，我看在哪里哈，他说你那个把那个48节47节，他说你多出来的46节，他说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了273个，你要将它赎出来，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瓶每人取赎银5色克勒啊，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儿子。那我也去数一下了，就273，然后乘以5，那就是1365色克勒。那现在我想问大家哈，1365色克勒该谁出？该谁出？你说那就多出来的那个273个人出嘛？那谁是多出来的？他都是这样数的，然后那边也是这样数的，那谁家多出来呀？那是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1365斯克勒这些银子应该谁来出呢？应该由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男子来出，是不是？这个 make sense 吧？你不那个，那谁是多出来的嘛？没有嘛，对不对？那一定是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有投生男子的来出嘛？那我去算了一下哈，那个斯克勒呢是古希伯来重量单位，大概一个斯克勒是11.25克，11.25个大概二两多一点点。那多出来的这些人赎价呢？每个人是5斯克勒，所以是1365斯克勒。那每个投生的你来除哈，2万多少人？2万2273名，就是要这些人来出嘛。结果一个人要付多少钱？0.06，那是多少啊？那其实就是0.68克银子，是不是很少很少一点点？就一克哈，那克那个我们都说1两是50克，那现在呢？不，1两是50克，对不对？1两是50克，所以可见的这个0.689克银子是很少一点点的银子，对一个投生的要出赎价的人来说，是不是很少一点？你可见的这个人得救赎是什么？是白白的救赎，白白的得到救赎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赎价有多贵重。上帝对那个在诗篇里边曾经对他的对百姓讲哈，他说你要听这话啊，世上一切的居民都要知道，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要留心听这个话。他说他这个怎么讲呢？他说那些倚靠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吗？一个人的生命是那么的宝贵极贵，那你没有办法，你再多的钱财你没有办法来赎他的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是借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什么重要的真理呢？就是你是要出赎价的，但你没有办法赎，所以你只能怎么样啊？白白的领受，白白的领受。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永生？我们是有永生的人，但是我们付了代价吗？不是，是神的儿子用他的宝血极贵极贵的一个赎价来把我们买回来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看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时候，你真的是对主的主的恩典呢，那个长阔高深的爱呀，是心被恩感哈。你要知道你所得到的是何等宝贵，何等宝贵。求主常常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得赎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来还上帝的什么，来回应来报答，其实是没有，只能够就是像可以说只能够是说让上帝把我们分别为圣，来尽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服侍他，来敬拜他，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好，这个其实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章啊，第三章。那很快下去第4章哈，第四章呢，他这里又有个数算，他说你从立位人中将哥瞎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时宗族，然后是从几岁到几岁啊？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那我们都知道这些，然后就算了那个哥瞎子孙哈，那他们要做什么，这里都写得很清楚，大家可以去看他们要做什么。然后呢，那个这个是哥瞎子孙，从4节一直到那个到第几节一直到后面20节啊，都是讲到哥瞎子孙。那个以后我们待会再来看。然后隔顺子孙呢，他又数点了。 然后呢他们又做什么哈，这里也是这样子又来看，这是21节格顺子孙，然后呢米拉利子孙他们要来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多，所以我叫大家回去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经文很多，没有办法来一一跟大家来读。那我把那个，我看这里有没有，这里有没有那个 ？OK， 这里还没有。那那个我们看一下哈。哥瞎子孙可以从30岁到50岁的人，大概是我看一下是2750人啊，我看哪 number 记在哪里了？格顺、哥瞎、哥瞎，我看哥瞎有没有记在他到后面，我们先看格顺好了，格顺的那个 number。格顺的 number 是2630人，是后面，在后面，在那个34节，好，34节，这里就是前面他就讲的说他们数算，然后来任职，然后他们做什么是讲的他们的职责，然后这个从34节那里，你就可以看见。哥瞎他从30岁到50岁来任职的是2750名，然后呢是格顺呢是格顺是从38节，他这里是2630人啊，这是格顺，然后呢米拉利是3200人，所以30岁到50岁在会幕里做工的是8580人啊，这里就是这里总数，对，总共是这么多，所以就是说有那么多的那个立位人，但真正能够服侍的就是8000多人。那30岁到50岁，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一生的寿数70岁或者强壮的到80岁，不好意思啊，我们当中可能有80多岁的哈，如果有80多岁，那上帝特别祝福你哈。那圣经里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的人大概活到100岁啊，神祝福我们。那30岁到50岁是什么？一段什么最强壮的一段日子？这段的日子呢，上帝让他在什么，在会幕里服侍。所以其实我们属主的人其实是要把我们最好的年华拿来服侍上帝。其实我已经 pass 那个日子了，已经 over 了哈，已经 over 了。所以其实是要把最好的，那你说不是说，不单单是说只是在教会里服侍，其实你在公司里也是一样的，也是把你最好的那个时间。为什么说在公司也是那个？如果你听了礼拜 五晚上陈坤华弟兄的讲话，你就知道，你不管做什么，你是做家庭妇女，你是做那个公司里面普通的员工，或者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都是什么？其实都是服侍神，都是服侍神。你不要以为说我的教会服侍才是服侍，其实不是。你如果把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日子就是服侍神的日子。虽然你是在那里上班，你是在家里哈，那个都是服侍神。那反正在这里就讲的说，30岁到50岁是最好的一段日子，其实是用来来服侍上帝，来服侍上帝。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等我退休啊，不要再等了，退休的日子真的是精力不够哈，精力不够。其实我自己也常常是觉得现在是力不从心。讲话很多的时候讲着讲着就会忘了讲到哪里去了哈，其实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有点扒了我自己了。那我现在要跟大家来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那你来看哈，我不全部读，你就看哥瞎子孙或者米拉利或者其他的那个人的服饰，你都可以看到他们做什么呢。他说呢，他们第四节好了，他说哥瞎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些。他说起营的时候呢，那亚伦跟他的儿子呢就去摘下 那个那些幔子去蒙哈、啊、法柜，然后呢又用什么东西盖在上面，然后再蒙上毯子，然后再把杠子穿上去，然后呢又用蓝色的毯子又铺在橙色饼的桌子上，又把这个东西包起来，又包起来，然后又放上去，又怎么样？你就看这些东西，你去看啊，这里是列的非常详细，但是你看见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是什么？都是什么？很小的事情，你知道吗？都是很小的事情，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包起来，把这个弄好，把这个弄好，然后把杆子穿进去，然后你就去抬，你就看见每一件事情都不是难到让你不能做的，没有，都是你可以做的，都是很平凡很平凡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哈，服侍上帝其实就是在平凡之中来服侍我们的主，服侍我们的主。不要想着说啊，这个是难的，在那个天边我要去服侍上帝，不是，其实就是这么的很小很小的事情上。那其实这些服侍没有这些没有人来服侍行不行？不行。其实你看我们教会哈，每一点每一点的事情都是很小，但是都是要有人在那里做他一份，做他一份。所以我们就可见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整个的就是看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营哈，这样的一个运作，他们安营，他们起行，这一切维持上帝的同在，其实就是这些很小的事情。那在现在我们还看他们的记录，还在这里学习，可见他们当年做的是不是很有意义，很有意义。那今天我们也是，我刚刚讲哈，上帝是借着教会复兴万物，整个的受造界都是要借着教会来复兴。可见教会，我们在这里面做一点点，做一点点，你做一点，他做一点，这个教会就在这里成为上帝的光，真光灯塔，能够把外面的人带进教会。所以我们所做的哈，不要小看，不要小看，好像是哎呀，又就是这点小事情，比方说扫扫地啊，洗洗碗呢、啊，其实就是这些事情，就是在服侍神，服侍神。你去看他们所有的事情都不难，都不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家中的服侍，每一个人都是做他那一点。那上帝让你在那里做，你就好好忠心的做，叫你抬着你就抬着，叫你包你就包，就是这样，很简单，但是要忠心来做哈，忠心来做。其实我们真的是真需要上帝这样给我们恩典。那我最后有一点点的总结，就是说我们今天呢看见是有几个的属点，对不对？第一章讲到以色列人的属点，对吧？然后第二章就讲到他们安营起行，第三章就讲到利未人的属点，然后呢还讲到以色列投生的满月以外的那个男子的属点，然后呢就是讲到利未人要服侍神的30岁到50岁的这些人的属点。那其实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以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上帝已经数算在那里了哈。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那个整个神的家中，在整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而已啊。每个人都有他要担负的那一份。那个这个是我要跟大家讲的。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哈。如果上帝今天要数算我，我是在哪个那个哪一个里面？我只是满月以外的有神的生命的人，还是说我是20岁以上的可以为神征战的，还是说我是30岁到50岁神的神是那么 close 的在那里服侍神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如果被数算，我们是数算在哪一个哪一个 category 里面哈。那个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真正的用我们最宝贵的生命来服侍神的人。你知道哈，你今天服侍神，今天服侍神绝不枉然。因为你看哈，将来呀、的那个马拉基书这样讲，他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 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他们必归回，将善人，你们必归回，将善人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我们服侍上帝，是上帝神会有特别的怜悯和恩典，在不仅现在，不仅现在，将来都有赏赐，都有赏赐，要分别出来哈。那我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再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我们是蒙了何等大恩典的人，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又在你的恩典的里面被你自己亲自以你自己的道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巴不得主你自己以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也借着各样的环境来磨造我们，真是成为有神儿子模样的人，被你带到荣耀的地步。主啊，你自己这样来恩待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知道，在你的面前不仅仅是我们领受你的生命，而且有更丰盛的生命能够来服侍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此蒙你的祝福。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